谢谢。好，我们一起打开今天的经文啊。如果你手上没有圣经，你那个周刊里面是有啊，他们把经文打在上面。但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就鼓励你打开圣经啊，因为我们会看多几处的经文啊。OK， 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从上一次到我们结束的时候哈，我们就来到了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啊。特别在第十章，你可以说是它的一个总结了啊，因为如果你注意得到，作者在第三章之后开始就强调基督是神人而性的位格，因为特别强调他的肉身啊，他是一个有肉身的。犹太人很难接受，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弥赛亚是一个一种超人类似的哈，所以如果你说弥赛亚是有肉身的，对他们讲就马上降下来。所以这作者告诉他们说，基督的肉身不是因为他软弱，基督有肉身是为了我们的救恩。所以第三、第四章就强调基督他是神人而性，他有肉身，他是上帝真正的使者，或是说我们常讲的他就是真正的先知。但是整个希伯来书的重点呢，是从第四章到第十章特别提到基督是神人而性，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那这一段就很长了啊，我们也讲了几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讲了两年哈。我想你们很多的观念已经一直听，因为经文是不断的重复这几个重点。OK， 所以我希望你们如果看完希伯来书啊，特别是第十章结束之后，他后面就不再提这件事了啊。第十一章是讲到啊，一个你可以说是信心的一个榜样，我们很多时候或是说样本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信心不像亚伯拉罕，不像旧约这些上帝承认他们信仰的人，我们的信心就不配承受他们所盼望的事情。所以十一章不是小孩子跟小孩子说，哎，你要学学这个叔叔啊，他很爱主啊，不是学啊，而是你必须试啊。OK， 所以我们盼望能够从第这个希伯来书啊，虽然你说我是华人，我不是犹太人啊，但是最少他的重点还是跟我们是很关切的啊。基督是上帝，他是神的圣子，他是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本体的真相啊。这个我已经读了两年了，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啊，这第一章这个宣言啊，就是对基督神人而性的这个宣言，可以吗？啊，好了，我现在就来到了上一段啊，我刚才前面跟你们讲到的，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它开始有一个总结啊，就是关于基督是先知，也特别是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啊。那上一次呢，第十章第一节开始呢，这个作者就用了一个，你可以说一个比喻吧，哈。就是第十章第一节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体的真相啊。你们还记得啊，就是他的原文翻译呢，那影儿是 shadow 啊，真相是 image 啊。其实整个 context 呢是一个绘画的一个比喻啊，中文不容易看出来啊，可能这个又影儿，因为我们把影儿翻成是 image， 你 image 就 image， 你搞不清它到底哪一个是 image 啊。它其实它是指 shadow， 那它的一个绘画的比喻是指什么呢？就是好像一个人在画画的时候，他开始他会起草，他会画一个轮廓，他可能用铅笔，他先把一个样一个底画出来，然后之后他才把它上颜色，把细节画出来啊。所以他这个作者呢，第十章第一节就说，旧约律法呢是这个，就是这个轮廓啊，他不是很清楚，但是他是那样的那个事情。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这个真相就向我们表明出来。所以旧约新约不会有冲突，因为它本来就在讲同一件事情，只是它的方式啊，它的我们说它的 form 不一样啊。第二个 form 是明显的啊，是上帝把它最终的心意，就是基督耶稣啊，表明出来。OK， 所以第十章的第一节呢，就强调了这个关系。当然你也知道，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不会觉得这一节很重要。但你想，如果你是犹太人，他告诉你说信耶稣基督不会废去或是不会冲突旧约的律法，的确对你来说是一个镇定剂啊。你就知道说，我不是信心教，对，我本来就是相信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位，或是律法里面所预表的那一位啊。作者用很多的篇幅一直在说旧约里头这些的献祭，你们记得啊，八章九章都在讲，就是旧约里面这些的献祭他们都必须听。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进入现代了，我们不能再杀动物了，是吧？因为环保者等于在我们旁边抗议，基督徒不能够 barbecue 了。 其实不是这一回事啊，你们应该能够常常明白。有时候我们有听到一些人说啊，我们基督教今天我们不用这样麻烦了啊，我们就只需要祷告就可以了，我们不用献祭，我们不要，我们不是说麻烦了。如果你认为这个麻烦的话呢，你信仰的确是有一种蹊跷啊。而去教会很麻烦，难道教会要像 7-11 每条街都开一间吗？啊，怪不得今天那么多教会呢是不讲上帝的话，因为你开很多间，但是的确是没有传道人了。啊，你想想，要不要像古代的人这样啊？就是他们可能用2个小时、3个小时，值得你去听，因为他对你的生命有益处。啊，我以前在加拿大，我常笑那些渥太华的人啊。我们每次，啊，对啊，吴老师去过渥太华，他知道啊。那，啊，我们那教会呢，要我们是在市中心啊，然后我们要搬到稍微郊区一点点啊，然后我们就跟大家说啊，我们从今以后我们要到比较郊区去聚会啦。你知道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哇，好远哦，不想去了。我说，哎，我们渥太华中间有一条 highway 啊，叫416啊，那个 highway 可以110，就是 kilometer per hour 啊，所以按照这个来算呢，你踩油门多踩5分钟就到了。哦，好远啊！我说你们这些人 ，weekend 的时候从渥太华开车到多伦多去吃海鲜，4个钟，北京甜呀。渥太华的不好吃，多伦多好。你现在告诉我，你去做礼拜踩油门多踩10分钟，你还去。所以我们可能给大家一个 concept 嘛，我们聚会是方便啊，基督徒很方便啊，我们经济也钉在一本，很方便，很随身啊，所以圣经越来越小，对吗？刚才我还笑我们弟兄说还放在电话里面，但这可以啦，我不是取笑你们啦，因为我就做这行的，如果要怪是怪我啊，手机都是我们搞出来的 ，OK。Fine， 你好好用它。但是我意思说，我们不应该有一种奇巧的想法。我们认为啊，宗教是要符合我们的这种方便还是我们的喜好 ？OK， 旧约的这些预表，它之所以停止，不是因为现代人的要求，是因为他们只是基督救恩的预表。所以，当基督这个实体来的时候呢，预表就必须停止。如果预表还继续的话，就否定了基督是那个真实的，对不对？我常常讲一个比喻嘛，你们去看电影是吧？预告片预告片啊，天天看预告片，那电影都已经播了2个礼拜，还在看预告片，就表示你在看的不是这套了，就是另外一套了。如果今天我们还在旧约的一些预表里头，而且我们还沉迷在这些所谓祭祀啊，我们还认为哇，你说充满着神秘的话呢，你大概不认识耶稣基督，你大概没有经历过基督是谁，所以你还以为这些当中里面还有什么宝贝的。我上次给你们讲那个夺宝奇兵，你们记得吗？我的年代啦，你们应该可能不懂我在讲什么。那个电影嘛，以前我小时候去看，我印象很深，就是他说那个印第安纳就去找那个夜龟，对不对？然后后来把夜龟一翻起来，就天使跑出来，那天使有点可怕啊，那就把德国兵，他们觉得德国坏了，就把德国兵都杀了。就说他要带这个 message， 就是呢，夜龟在旧约是不可以碰的，到新约也不可以碰。但实际上如果今天很不巧月桂就埋在你的后院啊，有一天你在种花，哎，敲到一个月桂，你敢打开吗？实际上呢它应该没有东西，如果真的有东西爬出来应该是昆虫啊。实际上因为月桂是预表上帝的同在，所以很多人还在这个迷糊的当中，他认为这些好像犹太教的，就是过去就有犹太教的这种色彩，它好像要延续一直到新约。其实这些充其量就是在预表基督，连今天难道你没有基督在你的心里吗？难道你不曾经历到基督的这个伟大或是真实吗？可以吗？ OK， 我不多讲了。总之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个作者在这里是一刀切的，他告诉新约的信徒，你们必须停止犹太教，因为他们有一些信徒是两边跑的，他们觉得说如果我做了基督徒的确当时是受迫害，他们就如果保留在犹太教里面呢，的确罗马人会对我们宽容一点，但实际上到最后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作者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真的信了主耶稣基督，你真的经历了基督的真实救恩的奇妙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再回去了啊。第六章就很严格的说，回去的人就是我们常说就是践踏基督宝血的人啊，是没有救恩的人。 OK， 好了，我长话短说啊，这还是 introduction 了，就是上一次我们看的那段经文，他是在做 conclusion， 所以他第一节他就交代了整卷书的这个重点，就是律法 跟基督的关系，或是福音的关系。那上次我们看的经文的另外一段呢，也是一个恐怖学，它是第五节到第七节啊，第十章五到七哈，你看一下，我读你听哈，我把几个字拿出来了，就是他说，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就是那些在经卷上记载的事情。啊，我没有改圣经啊，我只是把一些字抽出来，因为你们可以自己看啊。它的重点在这里，就是第五节到第七节呢，它强调基督有一个肉身，这个肉身是上帝为他预备的。那我们常说啊，基督有身体做什么呢？啊，基督有身体嘛，来地上走一趟，啊，是吧？啊，他来游玩呢？不是，基督有肉身，是因为他要在肉身上为我们赚取上帝的义。耶稣一生守律法，我们守不了。我们以为哦，我今天是信耶稣有律啊，有上帝的义，所以我开了另外一道门。不是，是因为耶稣为你守了，所以我们今天接着基督，我们得到这个。所以基督是一生守这个律法啊，活在律法之下。而且他最后一刻呢，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刻是做另外一件事，就是为我们还了我们的罪债啊。他 fulfill 了两个 mission，OK、okay?。所以这个就是前面哈那几节他要恐怖，但这个不是新鲜的，因为如果你从第五章开始看，你就知道他一直重复讲这一点 ，OK。今天要看的经文的重点呢，他又往后走了，是他强调基督是上帝心意中唯一的祭司，唯一的大祭司。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那样的在意说，只有一次献上就永远成就救恩？为什么？我们有时以为，哎呀，多几个也没关系啦，对不对？有时你会觉得，是啦，我们可能好像我那天买那饼给你们的时候啊，我就买两盒。然后我太太问我，你为什么买得两盒？我说啊 ，in case 嘛，第一盒可能吃完了可以拿第二盒。但其实我记得前一次我买那盒的时候，大概是一年前了，所以我买两盒，你们可能要吃两年，最后就长没了。对啊，我们有时会觉得说，哎，多做一点有什么不好呢？啊，最多不是不要了，到最后，那有一些人很侥幸，他认为好像天主教也会这样子想，他们认为说，啊，是啊，我们是信耶稣啊，但如果还有多一点东西，何妨呢？没有伤害啊，多一点嘛，不可以多一点，因为这里就带了一个信息说，如果你有多一点，就表示基督的那个救赎不是永恒的，就表示基督的救赎是短暂的。啊，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那个内容啊。他今天作者就恐吓这一点啊，我看我能够盼望能够讲得完哈。OK， 那在进到今天的经文之前呢，他有一个转节的经文是第十节，就是上次我们看的最后一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他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那我们这样读可能很平常，对吗？这个经文没有很特别，但是希望你们可以注意那个后面那个字啊，就是得以成圣啊。上次我有讲啊，但那天已经可能我已经讲到四点半，我看你们已经很受不了，我说好了好了，放过你们啊，我下次再来讲。所以今天还是要再讲啊，就是成圣这个字啊，我们现代人啊，我们可能对这个字有一个比较片面，就偏一方的一个认识啊。成圣可以翻译成sanctification， 这是最普遍的翻译。但其实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字叫做 consecration 啊，所以 consecration 呢叫做，我们有时候叫做归神为圣啊，或是被上帝所确立、被上帝所悦纳的意思。sanctification 比较强调是洁净啊，当然它也不是冲突的啊，那意思是靠近的。OK，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是一个祭司的用词来的。啊，有时候你看这些字我们常常这样讲啊，但是你知道它的 context 呢，其实不是百姓讲的，这个 context 是祭司讲的啊。为什么呢？啊，有几个例子啦，特别我们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你们记得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他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对不对啊？如果你们可以自己翻的话啊，在十七章那个祷告叫做大祭司的祷告，耶稣基督为众教会祷告啊，为他所拣选的人祷告啊。那段圣经他是这样讲的哈，我读你听哈。他说：“我不求你，就是上帝啊，天父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OK， 这是第一点。第二，他开始说了，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OK， 他第一个字他提到的成圣啊，这里啊 ，sanctification， 他说是用上帝的道来让人得到成圣的。啊，他后面他说我为他们的缘故，他们就是教会啊，我为教会的缘故，我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啊，这里两个字放在一起了。啊，我跟你讲那英文字啊，他说我为自己分别为圣，就是那个字叫做 consecration， 第二个字。叫他们因真理也成圣，叫做 sanctification。 那其实这两个字有就是出现在圣经有这样的一个并存的地方哈，因为它其实要带出的，当然我们没有理解错误啊，我们向来在教会所听的成圣是对的，但是其实它还有一个更深的一层的意思，因为我们今天要看啊，所以我就花一点时间跟你们讲，就是我们耶稣基督他顺服上帝的旨意，上帝立他做我们的中保啊，他顺服，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呢，他完成两件事。第一，就是他刚才前面我说，他为了我们赚取义，所以他叫义者。第二呢，他为我们还罪债，他能够除去罪。那这就是大祭司的功能。啊，如果你看旧约的时候，你会明白，对不对？旧约大祭司要穿一些的服装哈，特别他上面还有一个好像圭叶花为圣哈，祭司碰的啊，就是哇，你还可以叫事物洁净，他可以献祭，他可以。代表上帝赦免啊，就是上帝赦免啊，代表上帝赦免他们百姓的罪，各样各样之类的事情。因为祭司呢，他有这个功能，他要守律法，他要赚取，但祭司还是罪人啊，所以他要献祭，加上祭司要宣告上帝的赦免。那这两件事情呢，历世历代祭司没有人做到的，因为大家都是罪人，所以大家。做到一个年纪就死去了，所以祭司不会永远存在，但是基督是那个真正的祭司，他来世上的时候他完成了这两件事啊，他不但一生守律法为我们赚取义，同时他也做了我们的赎价啊。当他一做完这件事的时候呢，耶稣在这里祷告的，他就说他被上帝 consecrate， 他被上帝确立了，他做了我们大祭司，他 fulfill 了这两个 requirement， 他就做了我们大祭司。所以他做我们大祭司，刚才前面说了他两个功能啊，第一就是他 sanctify 啊，就把我们的罪除去，把义归给我们啊。连第二呢，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将我们与他的身体联合啊。这观念我们也常讲，刚才吴老师也祷告啊，说真不饶恕，我们是枝子啊。这里大量的经文都是在讲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其实这就是与基督的联合关系，这是一个重生的结果，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圣灵呢就把我们跟基督联合，所以基督刚才我说了他是 consecrate， 他被上帝归为圣的时候，我们因为是他的身体，我们也就归上帝为圣，所以我们就蒙上帝的悦纳。那你说我啰啰嗦嗦讲这样多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啊，但我希望你能够提升一下，就是你看到成圣这个字的时候，不要只是头脑说啊我的罪被耶稣洗了 OK 好拜拜，好像你来到看医生啊，来到医生面前，我现在头痛我就吃一个药，然后 OK 我现在没事了再见。其实我们之所以罪被基督所洁净，圣灵更新，其实最后有一个目的的，那个目的就是在上帝的眼中我们被归于他，我们被 consecrate。好了，我再讲一个比喻了哈，你们有没有试过去旧货市场？我看你举个例哈。好了，你是收藏专家好吗？你很喜欢收藏一些东西，哎，你就家里就收了四个柱子，哎，三个柱子就缺一根，不知道去哪里哈。好了，有一天你在一个旧货市场，你看见了，哎，那一根是我家里缺的那一个，那个 collection 的缺的一个部分，但是特别脏啊，可能这个人不懂啊，好东西不会哈。可能弄了很多泥啊很黑啊什么的，好了你跟他买回家，买回家做什么，你就马上把它清洗，因为它不合乎你的 collection 啊，你的 collection 是在一个很干净的一个房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呢你必须把它洗干净，调颜色啊，把破旧的地方把它补好了，最后你放到那三个柱子的当中，第四根齐了，你的 collection 齐就是完整。第二个，这个才是你的目的，清洗本身呢，是为这个目的的，是吧？有没有人说辛辛苦苦去买了一个东西洗干净了丢掉，再去买一个再来洗一下丢掉，这个是没有目的的。那有时你就是这样想的，你说啊，耶稣洗我们的罪，耶稣洁净我，洁净你做什么？ 因为我们本来是污秽的，我们不能归耶和华为圣，所以我们必须被洁净先。但是最重要的在后面，上帝要把我们看为是 consecrate， 把我们看为是属他的。所以在我们成为属上帝之前呢，我们必须合乎上帝的标准。就好像我说，如果你不修补一下放进去的，怎么第四根很怪啊，就不像了啊。所以我们有时讲成圣讲成圣呢，就好像一种个人修炼啊。我在家里面有一种好的追求啊，个人成圣。那我想问你，最后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不是因为能够过一个比较道德性比较高的生活，而是你能够归上帝所悦纳，归上帝所喜悦。这个你暂时先放一下，但是等一下还要回来，这个经文就在后面，好吗？好，我们接下来看今天的经文了啊。今天我们就从第十一节要开始啊。刚刚前面就说，他除了先讲啊律法要过去啊，因为他这个形式到基督的时候他要停止，嗯，他也强调了啊，基督这个救恩的永远的这个持久性啊，意思说他不需要重复。你看第十一节他就这样讲啊，他说什么，我们读啊，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赎罪。你知道他在指谁了？他在指旧约，对不对？他说旧约的祭司啊坐不下来。当然没有了啊，不是在说祭司没有坐下来，他意思说天天站着就表示说祭司没有完成他的工作，因为旧约的祭司要不断的献祭啊。这里说一样的祭物，其实翻译问题啊 ，sacrifices 呢，它可以说是一样的祭祀，当然不是说同一只羊献一千次啊，不可能啊，它是在说同一种，就是同一个赎罪祭，祭祀不断的重复每一天啊。为什么？因为这些祭物是不能够除罪的啊，永不能除罪。那我们有时没有太注意，我们觉得啊，旧约有一种赎罪法，就是献祭；新约有一种赎罪法，就像前面说的，就是跟神祷告就可以了。错了，是一种罢了啊。旧约的这些献祭啊，这些羔羊啊，这些牛，其实都是在预表了一件事，就是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啊。而且还有一点，你可能也没有太注意的，就是你知道每次啊，祭司献祭的时候。他在献祭的时候，我们以为他一直在那边翻那个肉，是吧？蛮香的。因为有些经文说，耶和华闻到馨香的气就心就喜悦。哦，原来上帝在天上要闻香味。其实你们也知道，那个是祷告的意思。所以其实祭司在献祭的时候，祭司不是在那边翻肉啊，祭司在祷告。OK， 为什么祭司要献祭的时候祷告？因为人带着罪，人不能跟上帝祷告，除非先献祭。所以整个献祭背后还是一个目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求怜悯啊！今天其实我们不需要献祭，是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摆上了，但是你还是要祷告，你还是要求怜悯啊！所以这里就做出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了啊，就说到旧约的祭司，因为他们只是预表，所以他们不能带来真正的赦免。那旧约的人啊。我们读上一段经文就读过了，就是他们每一年的献祭就叫他们想起他们过往的罪来。啊，是很可怜的哈。你知道昨天啊还是今天早上，就法国跟德国就纪念一战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件事情了啊，就是有大概22万2万啊的兵啊就死在一个地方，他们就纪念什么什么。那你想一下，纪念这种什么二战纪念日啊，一战纪念日，当然没有三战纪念日啊。每一次让你想起什么？他像生日吗？啊，我们来个 celebrate 啊，没有啊。每一次的战争的纪念日就让人想起同样的事情而已，不是吗？我不知道你能 get 到吗？你想一下，旧约的你，如果你在旧约，你每一次去献祭，每年都献祭，哎，你这一次去了，你的祭司说好了，耶和华赦免你啊，你回家。但明天你又再来的时候呢，你怎么想？你说哦，没有啦，我今天只是为这去年。啊，2月9号到今年2月8号的罪啊，没有。如果你今年再来的时候呢，就表示上帝还没有赦免你。我不懂，你 get 到吗？赦免不是期限的，不像你买一个什么年票、月票，它有就是开始一天跟结束的一天。如果上帝赦免，上帝就永远赦免。所以，如果你第二年还需要再献祭，就表示上帝还没有赦免你。所以，旧约的人一定很痛苦，他们不断的来 就叫他们不断地想起他们过往的罪，因为他们的内疚、他们的追究没有真的被除去。上帝容忍他们的罪啊，把他们的这个罪暂时啊，就是上帝宽容，但是上帝把他们的罪最终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们才真的被赦免。你跟我就不一样了啊，我们今天可以因为直接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就享有这样的啊一个福分啊，我们赦罪的平安就临到，是因为基督他是那个最终的祭司啊，最终的羔羊，可以吗啊？所以这里就十一节是对比旧约的啊，那第十二跟十三呢就讲到现在的，我们读一下哈。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那你们读过啊，这段经文不是第一次哈，你读希伯来书已经读过，最少在前面第八章也读过，你知道他是引用诗篇的啊，诗篇110篇的，你可以自己去看。好了，作者根本我说第十章是他的看到他的结论呢，所以他不需要每一个很详细的讲，因为的确如果有读他前面的啊，都应该知道他在指什么，所以他这里也是很扼要的把重点抽出来，他就说基督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啊，这里是强调前面那个祭司一直要站着做，他说基督一次做完他就坐下来，就表示说他的功效是永恒的。那我们常听这句话，可能他不是很激动，但今天盼望他能够激动啊，就说我们有时常听啊，耶稣一次做就永远赦免，我说 OK 很高兴，但好像跟你没有什么关系这样。你要从一个旧约，从一个赦罪的角度来看，其实它是一个浩大的恩惠啊，而且它是真实你可以体验的啊。好了，我慢慢分享了啊。好，另外一个字呢，这个作者在这里他不单跟旧约做对比，他还加料啊，他在这一节里面他还加重了这个语气啊，加重了这个内容。他说基督不单一次做完，而且他说他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你说有什么特别呢？因为我们得常听人家说啊，上帝在啊，基督在上帝的右边坐下啊。上次我们去上一个课程，对吧？我不知道你们有啊，你们可能不在啊。江南有趣，那个讲师就第一个问题就问我们，他说啊，今天基督坐在哪里？大家说坐在天父的右边。然后他就说这样，天父在基督的左边还是右边？然后他就问我们。因为大家傻去，因为很少人这样问的嘛，对吧？好像今天你问小孩，你说啊，基督坐在父的右边，连父坐在基督的哪一边？但你很左边喽啊，嗯、哦，好像很直接。但是每个人都静下来，不敢回答他。连他后来他就说，哦，其实呢，你们应该讲，其实他是要讲三位一体的哈、啊。但后来呢，其实整个重点，哇，你可以 argue 嘛，但整个重点呢？不是地点，我意思说每一次你跟小孩说基督坐在父的右边呢，你不要给他想象说那个是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右边本身呢是表达了基督的职分跟他的权柄。你不要太在意真的什么叫右边啊，你要知道右边的意思是什么，这更加重要啊。作者在这里真的不是要告诉他的听众说天上有一个右边啊，基督坐在天上右边，右边我转过来看，他可能就左边了啊。这个不是很重要，那个不是地点的问题。他要强调这一点，右边，他是要兼顾信徒的信心，他是要告诉当时的基督徒，他说我们今天的基督，我们所相信的弥赛亚，他仍然是你跟我的大祭司，所以他到父的上面去，右边为我们祷告，因为。百姓知道祭司是在圣所里面为他们祷告的，啊，圣所是象征天了 啊，所以百姓会觉得啊，他进去里面了啊，应该跟神亲近一点。这个作者跟他们说 ，no， 基督在上面更亲近，而且他坐在父的右边。所以第一呢，他要表达的是基督仍然是你跟我的大祭司，他在父的右边不是喝可口可乐啊，或是看世界杯。他在那里做什么？为我们的救恩祷告，不是为你的法拉利祷告。有人说，我要跟耶稣讲，我们今年希望能够买一个跑车。啊，你太乐观了啊！那你以为啊，我很没问题了啊？总之，我们在天上有一个代言人啊，什么需要考试不及格，叫他帮忙一下。 不是，你看希伯来书说，基督在上帝的右边就做一件事，因为他是大祭司，他就像地上的大祭司一样，只求一件，就是百姓的救恩，百姓的赦罪啊。而且安慰我们的是，他在父的右边呢，也同时表达出他的权柄，他是上帝。所以他不像地上的祭司这样啊，他怕的啊，因为他们自己也是罪人啊，他们来到上帝面前，他们可能进去不能出来啊，绑个绳子，对不对？如果倒闭在里头要被拖出来，是战战兢兢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王，所以他在上帝的右边，这位王啊，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他胜过了一切仇敌，而且他是王，所以他可以确定他的旨意一定成就。而且如果你是属他的，凡被拣选的一个都不失落，因为他是全能的王。所以这个作者其实一直在加料嘛，他一直在跟当时的会众说，你们不需要再害怕了，因为基督不是地上的祭司，他是我们天上唯一的中保。可以吗？啊，所以这个右边呢、啊，希望会激动你一点点，不要只是想哦，这是一个地点。好了，有一天耶稣坐到脚酸了，可能就站起来。你们去看那个罗浮宫啊，忘了是罗浮宫还是奥赛哈、啊？我说那个博物馆啊，你们会看到，当然现代画不用看了啊。你去看那些古代比较中世纪的，他们有一些是画三位一体的，对不对？他们就很多时候就画。生父生子真的是左跟右的关系、啊、中间一只鸽子，你都是讲谁了、啊、他们都是用这种模式来表达，但没有解释的时候就让人家误解，天上真的是有两张椅子啊，还有一只鸽子总是在那边飞，为什么不要下来？不是，要有解释、啊、这个不再表示天上有两张椅子， OK， 他在表示我们的主他在这个位置上面为我们祷告，你还怕什么？你还害怕吗？你还没有信心吗？ OK， 所以同样的话鼓励当时的信徒，我想更应该能够激动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今天真的经历了这些的事实哈。我们的基督他现在他还是我们的大祭司，但有的人可能已经很快了，特别是一些末日派的福音派的人哈，他们会觉得说今天基督已经在天上啊，已经是做审判官啊，得王权什么，对，他一定会这样做，但是现在呢，他还没做完他的工作，他这个被差派者的身份还在进行，因为那一天呢是圣经十五章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边讲的，那个最后一天，他把这一切都归到父那里去的时候，他在做完他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仍然，虽然他已经高升了，但是他仍然在父的右边做那个职分，就是你跟我的大祭司，为我们祷告。等到这里说仇敌做他的矫正，就是说没有可以难阻他的，或是说如果耶稣基督要救你，没有可以难阻他的，因为一切的仇敌都做了他的矫正，都降服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后面很美的，他说到最后那一日呢，撒旦罪毒钩使世界都要投降啊，就是都要降服下来，最后一个就是死啊，要停下来。所以我们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位中保做我们的代求者，我们今天还对信心啊，对救恩没有信心吗？ OK， 所以十四节呢是一个结论呢啊，我们读啊，就这段话的结论，他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头啰啰嗦嗦的，就是因为这句话，这句话它两个字一起出现，你看到了吗？那成圣完全啊，英文我读给你听啊，它的 translation 它说 ，For by a single offering he has consecrate 啊，哇，有的翻成 perfect 啊，不用紧啊 ，consecrate for all time those who are being sanctified，consecrate sanctified 一起出现的，所以。但中文翻译没有翻出来啊，他这个重点就是成圣跟完全的意思，所以他意思说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他带来的果效是洁净我们之后，让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 consecration， 就是蒙上帝悦纳，永远属于他，做他的儿女，而且是符合他标准做他的儿女，而不是一个 很不不不称的东西放到了一个 collection 里面进去，不是，可以吗？啊，所以这一个小段经文的确啊、能够给我们一个信心的一个提升哈。那接下来呢，我今天不会讲很长了，你们放心啊。你说哇，讲老半天才讲到第十四节，我今天讲好就讲了十八节啊。因为我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每次说很快完，但是都要一两个小时。好，不吓你们了哈。今天有新朋友，不吓你们。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段经文，就是从十五节开始，好吗？那十五到十七呢，也是作者讲过的经文啊，是在旧约的。我们一起念一下，来，一二三，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和他们的过犯啊。那这个是第八章的内容啊，如果你看第八章他讲过的，而且他很详细讲过这段经文，我说这个作者 OK， 所以在这里呢他就没有很详细了，你可以发现他只是抽几个字重点出来，他要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做我们大祭司，他就一次成就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献祭了啊！这个救赎是永恒性的。那我读一下旧约的经文啊，如果你熟的话，你可以自己翻啊。啊，他说圣灵有见证嘛，他是指旧约啊，就是旧约借着先知耶利米讲过的话啊。他经文是在耶利米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啊。我读你们听啊，如果你们打开也可以。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以他们所立的约，我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33，耶和华说，这些日子以后，我以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34，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最后一句是最重要的，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这作者不是自己编一个东西出来的啊，他是一直在用一个旧约的应许，以利亚哎以利亚啊耶利米的一个给，就是上帝借耶利米给百姓的一个应许啊。好了，他刚才我说了啊，他在这里只是要强调就是是个赎罪的一个永恒性，所以他就抽了几个字出来。第一个字他抽的就是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啊。这段经文这个很引用很宝贵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是没有放过他的听众是犹太人，所以他一再的重复的告诉他们说，福音不是取代旧约的律法的。所以他这里说福音跟律法是同样的要求，同样的应许，但是上帝在旧约中向我们显明的啊，在新约里头就用了他最终的形式表达出来。我不懂你明白我意思吗？就刚才前面的比喻，就是你要画一个东西，你本来就是要画这个，你没有画成别的东西，但是你开始的时候你那个轮廓那个起草是跟你后来的那个成品呢是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它是同样事情，只是它的展现不一样而已，可以吗？所以到了新约你终于明白了，原来上帝的救恩的形式 form 是基督，不是献祭。但在旧约它是起草嘛，你看嗯，很像是献祭，很像是圣殿，那其实原来这一切都在指耶稣基督，基督才是上帝的心意，救恩的心意。所以它不是 replacing， 它也不是 overlap， 它本来就是一个，只是表现的 form 不一样 OK。 所以你说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他们的一个定心丸啊，他们知道我们没有信心的东西啊，基督就是我们祖宗所等候的那位救主 OK。 所以这里耶利米没有说啊，我们要废掉律法啦，我们去信耶稣就好啦，做基督徒就什么都不用再守了，他不是这样讲。他说上帝要把你们不能守那个律法呢，就上帝的心意现在不再是外在的，不再是一个礼仪上的，而是把它放在你的心中。他没有放新的东西，他没有写新的条例下去，他就是写那个旧约的律法，但是现在不是一种遵行的形态了，旧约是要去遵行，新约的时候呢上帝说这个 form 改了， 因为本来都是就是要把它放在人的里面，放在人的心中。好，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经历的事情啊。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不单是行为上有改变，你真正的改变是你内心，对吗？我们的生命啊，这个本质上就变了啊，被更新了。律法不再是一个外在的要求啊。我们以前不信的时候，我们想到律法的要求，我们会害怕，因为律法好像是定我们死罪的。但现在呢，律法是我们的爱慕。你能够明白为什么大卫每次说我爱律法吗？哎，有歌也是这样唱啊。以前 OK， 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我唱这种歌的，每次我都发毛啊。特别说大卫说啊，我爱慕你律法，我就这男人怎么会这样讲话的啊？我总觉得男人不可以这样讲话嘛。那人家说哇，我爱上帝的创造啊，就律法，而且为什么要爱呢？律法不是很生硬的东西吗？律法不是很惧怕的东西？当然那是我没得救了啊，所以搞不懂这件事情。我后来真的明白了。因为律法是可以爱慕的，因为律法表征基督。或是讲白了，如果今天你不经历大卫所经历的，你应该可能不是在经历基督，你是在经历基督教的形式。你明白我意思吗？你如果对基督有一个情感，就是因为你被他拯救啊，你有一种领受。其实你看律法的时候，你常常看到律法在讲他，你就很喜欢律法。当上帝说公义是重要的，是宝贝的，你不会想到哦，我是罪人。当然你是罪人，对，但是你会想到啊，基督是我的公义，是我所追求的啊。这种的情感马上转过来啊，是一个更新后的一个生命啊。所以这里他说我们在新约啊，就上帝应许我们有一天呢，律法的 form 变了，不在外在啊，不再是外面的东西，不再是一个形式的东西，他进到我们内心里头啊，而且圣灵要保守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些律法，给我们信心，直到我们能够见我们主的那一天。OK， 那最后一句话我要结束了啊。最后一句话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和他们的过犯。”那我们知道了啊，就是罪啊，就是违背律法啊，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定义，就是违背上帝律法的事就叫做罪啊。上帝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不是因为我们不会犯罪，也不是因为我们无罪，而是因为作者在这里要讲，就是因为我们在天上有一位忠信的大祭司，天天为我们的救恩来祷告。我不懂你 get 到这一点了。那我的背景常让我有一种误解啊。人家说你信仰耶稣，你的罪永远被赦免，听过吗？很好啊，有什么东西这样容易的是吗？只要一直做就全部搞定，买保险都没有这样容易。那就觉得说基督徒啊，只要我那天信的时候我很虔诚啊，又打风又下雨的啊，总之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好了，我真的信了。因为我从今以后就好像对罪就完全跟我无关了。你以为是这句话的意思吗？这句话说上帝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不再追究我们的过犯呢，不是因为你不会犯罪，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忠实的大祭司，不断的在天上为我们求赦免。我们还是一直在犯罪的，基督徒一直在犯罪的。你不肯接受也得接受啊，哇，你都知道。OK， 你虽然当然跟不信之前你不会那么糟糕啊，但是不表示你不犯罪。这也是很多所谓基督徒的问题啊，就是他们可能长时间都没有认罪过，他们觉得说慢慢来吧，啊，可能啊一次好像大扫除这样啊，就一年一次来。把旧东西丢掉哈，一次跟耶稣说啊，反正隐而未现的你都赦免了，总之一句话全部搞定就可以了。不是，我在说，我们之所以不被上帝所定罪，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罪，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可靠的代求者，这就加强了我们的信心啊。OK， 上帝把这个信心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求赦免。上帝也就不断的应允他的儿子为我们做的代求。所以这个 summarize 下来呢，才告诉你说神不再追究我们的罪。你明白我意思吗？它上面还有一层，那一层不是自动的，就是我们有一个中保啊，他是父的爱子，他讲什么天父都说 no problem no problem。 OK，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基督不再为你祷告？ 有没有听过有一些人说啊，林语堂啊，说啊，耶稣最后还是赦免犹大的，那我们就以为说好像啊，基督是一个出纳机啊，就是好像买汽水这样，只要你放对钱，你按对钮，可乐一定会掉下来。所以每次基督徒只要放钱，你真的没有试过，有时你钱放进去按，可乐不掉下来，有没有试过啊？有。我说你从来不害怕，我们基督徒真的是很自信，我们觉得 no problem。牧师教过我，开头要讲亲爱的天父，中间任你怎么说啊，结尾要奉耶稣的名，中间开什么单都可以，就好像只要 make sure 你放对的 coin， 你按，但是有一天你按的时候它不会掉下来的，为什么？因为你从来没有相信。有时我们认为这种救恩的感觉是很自信的。我常挑战幸福啊，你如果我说，如果你说上帝永远赦免你，我问你，你有没有凭信心求赦免过？如果你没有求过，上帝怎么赦免你？如果你的求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你根本不介意这件事情，你会被赦免吗？哦，会的。像你的上帝是卖汽水的咯，只要你按就可以了。不会的，你不求，上帝说你没有求啊，你从来也不觉得你犯罪，为什么我赦免你呢？那我们有时把这东西放着讲的是很自动。我跟你讲一个比喻了，可能你觉得比较懂啊，比较抽象，我讲一个实在的比喻。我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就一直听人家说欧洲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确是啊，不瑞士可能比较没有了，不啊，瑞士政府是有不同的政策。我举个例子，讲法国了啊，法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现在又选了一个社会党的总统，好啦，够社会了吧啊，你看他的条例，的确按照这个国家的这个条例来说呢，法国不应该有穷人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呢就是如果你的收入不够，或是你没有收入呢，你都可以有权利申请我们所谓的福利金啊，那个福利金就会让你高过最低水平的一点点，所以每个人都不会叫做穷人。不过我讲这些话跟瑞士人是没有感觉，瑞士人说我才不去那个国家，因为你们认为你们在瑞士已经是天堂了。 OK fine， 好，我就举例而已啦，但我也不羡慕他们。但是我想问你，你有去过法国吗？我问你，你有没有看过法国还有穷人啊？为什么他的整个社会制度呢告诉我们不可能有穷人？因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但是难道法国没有穷人吗？你没有在街上看过有人在讨钱吗？有吧，很多的啊。为什么是这样呢？你去问啊，为什么你不去申请救济金？你们也知道为什么，对不对？还是你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哦。好，我也不告诉你啊。很一些比较明显的啦，就是他们没有身份，对吗？你去申请，他说你是什么国家？哦，我是罗马尼亚人啊。当然不行啦，你又不在这里交税啊，你又不是法国人，你不是法国公民，所以很多人可能是没有身份。所以他们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他们还是必须是穷人，因为他不敢去申请，他申请那天就可能被遣送回去了。 OK， 有的人可能他不肯报穷，就是他不肯告诉政府说啊，我是真的穷人，因为他可能还有一些房子啊，还是一些东西，一些产业，所以他就不愿意去申请这个救济金，所以他们就想用求气的方法能够得到他所需要的金钱。好了，我话说回来了，你如果明白这个是事实的话，我说回来，好，上帝是说我赦免一切的罪，那我想问你，难道就没有人不被赦免吗？有，这些人为什么不被赦免呢？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求，因为他们不敢求，他们说我才没有那么傻，我还要去上帝的面前，我还不给他抓，例如说你去自首啊，你那里敢，对吧？如果你对上帝根本没有信心，你对上帝的赦免都没有信心，你还敢跟上帝祷告吗？当然你不会祷告。所以很多的所谓基督徒，为什么他们信了主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忍到我们有时觉得不明白啊？我们常常劝他们啊，要他们，可能他们还在找一些感觉啊，需要去参什么特会啊之类的。你看圣经，实际上呢，这个情况不应该发生，为什么？因为如果上帝20年前救过你，上帝今天还救你，而且救你的是更大的，因为你每一次犯罪呢，都足够叫你下地狱的，但是上帝又重新把你赦免过来，所以你经历上帝的爱啊，哪里需要那么久？如果你一直老想这20年前那个神迹般的拯救，你当然冷淡了，因为你过了那么长时间，你可能有其他的东西。 师傅，我想问你，昨天上帝没救你吗？刚刚上帝没救你吗？没有啊，我很平安啊，我开着奔驰来，没有被撞车。你不认为上帝不断的基督啊，不断的为你代求，因为你跟他祈求恩典，而且每一次都好像把你从罪、把死拯救过来，这就足够你一生爱主，足够你一生跑天路，直到你见他的面。你还想在教会讲什么？有一些牧师讲到最后啊，我不是传道人啊，也比较容易给我这样讲啊。OK， 讲到最后呢，就要么就讲文化，不然有时就讲什么。我最近在马来西亚，有时候我要帮他们改讲章啊，改他们的讲章。他们每个礼拜讲啊，不是那些牧师啊，他们不知道我改他讲章啊。他讲完了，记载，连修改之后，下个礼拜要分给弟兄姐妹上个礼拜的信息。有时听，对了，开头是读了一段经文，后面就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OK， 就讲一些自己的见证啊，讲一些比较吸引的话题，好像圣经的内容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他假定每一个人都上天堂，他假定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叫救恩，这是第一个错。第二个错更惨，很多传道人他讲到最后呢，他开始已经讲我不说他的背景啊，他可能就好，我举个例子啊，我这样讲容易一点，他开始告诉弟兄姐妹要怎么样看经济。你说我没有夸张啊，就是他可能会告诉病人说，哎，你们要怎么样教孩子，你们应该怎么样去爱你们太太，你们应该怎么样去照顾你们的财宝，就是说你们应该怎么样看，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可能他会把他一些的知识啊，但是我想问，如果真的要讲经济，我看没有一个牧师其实是到位的啊，你也会有可能很多人都在搞金融。难道传道人的家庭是最标准的家庭也不简单？传道人是好哈，我爸是传道人，所以我知道啊。但是并不表示说传道人就一定是一切会有问题、生活问题的答案，不是吗？我不想再延续下去讲，你 get 到我 point， 你的 point。讲到的时候，我们传信息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是上帝给我们的，就是我们要一直提醒上帝的儿女，你的救恩是真实的，上帝一直在救你，而且这个足够引导持守到你见他的面。但世界的东西是有时你可以给一些劝导，但你知道对一个重生过来的人，这些事情是绰绰有余的。如果他搞清楚他有救恩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些事情通常不是一个大问题。很多时候什么婚姻出事啊，你讲到最下面的时候呢，都是信仰出事情的，不是婚姻而已。如果身体有困难啊什么，但我们不会说不去安慰人啊。但是实际上呢，如果他真的是经历救恩的人，他在这些困难的面前，他不会很软弱的。因为他如果真的能够祷告啊，我讲一个老牧师的一个比喻哈。一个老牧师说，如果我们真的祷告过，当然这老牧师一生做传道人，他说他很遗憾，很多会友经常参加祷告会，但是没有几个人在祷告。我说是吗？是吗？是。他说如果一个真的祷告的人，他一次就够了，他一次祷告，上帝就把他说啊，很惨啊，你好上来，因为我们祷告嘛，我们心思就提升了。对，他说有时上帝就让我们上来，稍微上来看一下，看到了吗？这是你的啊，回去。哎，你一回来你根本说 OK 没问题了，这些不是什么困难，因为上帝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荣耀是什么。将来其实很多时候祷告不是你求什么，祷告是上帝让你提升，知道你是谁，你有一个父亲，你有产业是天地的主宰应许的。所以我再说回来啊，就是我们在教会很多时候我们把整个功能降得很低啊，我们是处理会有的生活问题啊，柴米油盐，但这些也应该照顾，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反而去忽略，就是我们常常没有叫弟兄姐妹把他的焦点放到天上去。当我们叫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把他们降得很低，因为我们只是叫他们为着穿着，为着食物，但是他们没有求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恩典啊。好了，最后一节，我也是最后，但这是真的最后，18节啊，我读你们看就好。这些罪既已被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啊，你说这句话前面讲过，对，你就明白这个作者有多么的啊执着这件事啊，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告诉我们说，基督是那样可靠的，啊，他在天上为我们成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一切就被赦免，因为他是忠实的大祭司啊，他我们不需要在地上还要再寻找另外的赦罪的方式。可以吗？啊，我希望这些经文能够激励我们啊，也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爱慕啊，仰望等候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面前来敬拜你，也谢谢你借着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写下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贵。是的，我们很多时候慢慢的就离开了这个重点啊，我们虽然曾经经历你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一种改变，但是我们因为在世俗的当中，我们常常就回到了我们固有的忧虑的里头叫我们又为着世人所忧虑的事情来烦恼。但是主啊，你提升我们叫我们看见的是我们救恩的重要，也看见你给我们的这个福分，叫我们更加的心中有一个确实的信心来明白你的话，来仰望你的应许，连到最后一日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的朝见我们主的面。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